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不知道其他科系在干嘛，看不懂某些职业在做什么。菜鸟主持人丹老寿陪你一起看世界。各位听众早安，欢迎回到丹老寿看世界的节目，我是菜鸟主持人丹老寿。新的一年，丹老寿祝各位龙年行大运，龙中诶化宅。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搬家后的第一次录音。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Plastic 季中讨论，我邀请了两位熟知篮球的座上宾，让我们掌声欢迎兔子新秀观察站的兔子，还有我的男人 CJJ。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兔子。
我是 CJJ， 大家早安。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迟钝呢？今天不是美好的早晨吗？不是应该要充满活力吗？
我没有 Q 谁要先讲。
对啊。
哦对哦，哎、欸、对，忘记这件事情了。
啊、我想说停顿是他要先讲还是我要先讲。
好，但是你们最后有共识的没关系，这段就不会剪掉了。呜呼，你们都是很好的录音人。OK， 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的顺序呢，会以目前就是截至2024年2月21号的战绩为止。所以呢，我们就会从目前的战绩排名由第一名讨论到最后一名这样。那目前的战绩排名第一名呢是台新，不是台新，是福尔摩沙梦想家。那最后一名呢就是我们各位熟知的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好，我们等一下就会从梦想家开始讨论起。我们第一个讨论的是梦想家。那我们知道的是他们在这一季呢有非常大的变动，主要是在教练跟一些伤员回归的部分。教练呢从原本的赖柏林退居，再度退居助教，变成是现在的教练皮尔曼 Pierman。 那伤员回复的部分呢是辛沃克，在他因为膝盖伤势休息了一年之后呢，今年强势回归 Plastic， 然后也缴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目前呢也是我不能说算稳坐联盟龙头吧，但是应该还算坐得蛮舒服啦。你觉得呢兔子？
梦想家最近很明显嘛，就是进攻体系上面我觉得并没有改变太多，一样是从阿奇的早攻跟他的挡拆做发动。然后因为吉尔贝克是一个机动力跟护框能力是很强的一个大中锋嘛，然后他巩固了梦想家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让梦想家其他球员就可以肆无忌惮在防守体系上面做很强的压迫性跟很强的那个就是做身体对抗。那当然最近的一些关于人身攻击的一些争议嘛，那也是因为梦想家的这种侵略性的防守算是就是让大家有一些伤兵的出现吧，
比较诟病，比较诟病，
对，比较诟病。所以但我觉得这种防守的态度跟就是侵略性的是稍微控制一下那种尺度的话，对梦想家来说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杀器啦。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大家都会戏称梦想家是格斗家，那我们也知道说他们是一直是以就是铁血的怎么讲统治模式吗？这样讲朱总好像不是很好，但我们一直都知道他是侵略性很强的一支球队，讲好听一点是侵略性强，讲难听也就是很讨人厌。毕竟他们已经让富邦献祭了一个新特例，然后也有让别的队伍献祭了别的球员，只是说在伤势的部分只是轻跟重的差别而已。但是兔子你说你觉得如果他们掌握尺度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所以你觉得他们可以在下半季的时候做出一些调整吗？
首先我觉得他们在这些调整第一个最关键的是，他们如果洋将的选择要用马布尔的话，他们的本土四号位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李德威整季目前来看他目前还不能回归嘛，所以周伯承基本上顶不太起来，然后林耀宗基本上就是一个最板凳末端的那种角色。那如果在控制尺度有些犯规的地方，比如说像麦卡洛或者吉尔贝克，尤其是吉尔贝克他的场均犯规次数就是已经超过4次以上。
哦，他场均有这么高？
3.89次，
差不多啊，就是大概会接近4次以上的犯规。那他常常上半场的时候就会有犯规麻烦，那他直接下场的话，那基本上本土四号位跟替补的中锋就顶不太起来，尤其他们很喜欢用小 B 就是布伊德去做小球五号的工作。
啊、等一下，原来布伊德叫小 B 哦。
对，不可能他小 B
可是他长得不小啊
可是因为他有 B 啊、他其实相对于他相对于大 B 来讲 他直接少大 B 十公分啊
哦、
大 B 21他
21比较起来
但是因为
他有200公分吗
有啊他有200公分但他因为他很粗通常我们看、小球5号的话那个粗度是可以弥补高度的因为你用顶的人家跳起来他也跳不起来
我现在脑袋里都在想别的事情当然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只是说因为可能我们平常在看球的角度而且加上我没有其实没有看过梦想家整队的球员本人所以你跟我说他有200公分我其实有点很难想象那个比例啦就是以镜头的视角来看的话我第一天知道他跟陈子佑一样高耶而且我们比较知道的是啊梦想家今年除了新沃克回归但是呢在本土上面好像没有什么起色你觉得呢 CJJ
我觉得梦想家每次尤其跟富邦啊跟富邦打到拉锯战的时候都是林俊杰跳出来在救这支球队
还有陈正杰啦
对因为你要说这支球队有一个很稳定的 playmaker 嘛那其实就林俊杰尤其像举个例子好了大概是第二季的季后赛就是富邦要进去冠军赛那一场球赛就我一直重复看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其实到延长赛一次二次延长都是林俊杰先跳出来得分那尤其是像上周那一场林志杰虽然是腰受伤但还是救了整支球队那场比赛那一场比赛也是到了第三节第四节甚至是 OT 的时候都是林俊杰再跳出来那一场很多人会说梦想家会输其实是因为林俊杰到后面打得很不果决他都没有想要敢出手如果他维持他那个出手的果决跟他那个胆识跟手感其实梦想家是很有机会就是把富邦再压过去的
不过我觉得这句话说实在的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因为你本来就不能把一支球队的胜负全部压住在一个人身上这是这对一个对观众来说不公平对那个球员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事情因为球队的胜负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或是两个人可以主宰的事情或是除非你这支球队真的很烂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不要太怪罪阿吉这个球员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球员这个我不否认只是说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太把这个所谓的重担放在一个二十几岁的小朋友身上，
就是大家喜欢抓，这就是大家喜欢抓战犯的原因。
对，然后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梦想家输了，大家又说，哦，你就是太犹豫，哦，你就是吉娃娃，你就是属辣什么之类的。但这其实很没有道理，因为球队的胜负本来就不是只在一个人身上。就像那时候我们被约旦绝杀，我也不会说是哦，就是李凯燕，因为他罚球没进。或是怎样因为那是整支球队问题那如果你要真的要怪他罚球没进那为什么你们不其他人得分多一点呢我们就不用在罚球上面斤斤计较啊不是这样吗、今天好像会嘴炮很多人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关于刚兔子提到的这个新洋将马布其实说实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thank you 那个纠集有人知道为什么吗或是你们可以给你想法吗
我觉得是梦想家想要在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关键就是如果要把胜负扛在肩上的话以前的话就是要林俊杰扛或者是现在的话可能多一个选择是 Randall Walker 他可以帮忙一起扛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梦想家的体系里面射手是很关键的但他们今年的三分命中率很低
啊真的吗
三成左右
对三成
左右、那蛮低的
对三成左右
我已经太习惯每一场小节都会突然喷个
但是因为陈正杰有受伤啦、他上半季季末是受伤、
对他下半季才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梦想家有个关键就是钱肯尼的得分效率是一直下滑的他去年有 9.3 分、但他今年只有5分
有这么低、
而且他的三分命中率也是就是不太高啦然后什么罚球之类的他的进攻的存在感就变得很低
就今年他的总和表现到目前为止跟去年来说
是
有差距
的我觉得是不及格的他对这球队来讲蛮重要的、
兔子下重话咯
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表现得不错了我觉得是卢冠良
哦阿良吗有他三分出手我觉得今年也很可怕
而且一直以来就是去年卢冠良加入梦想家的时候我就讲应该要重用卢冠良而不是吴永生因为卢冠良在切入的时候他能做的动作比吴永生多很多他能够做急停翻身后仰这是会进的他的运球能力也比吴永生好一点我觉得比好一点我觉得是好一点的因为他的变化比较
多比较就是他们两个比较起来
对没错所以后来卢冠良打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就出来挑拜一下没有啦就是 我想说卢冠良这一季的话，因为他前面是受伤的、嗯、然后后来回归，他确实在打到富邦的时候拿25分嘛、嗯、那场比赛我在现场，
很可怕
很准，
那场我也在， 我看他射，我就，而且我比较惊讶的是那场其实我觉得纵观来说孟永嘉打得不算好，纵观来说，但是他一个人可以怒砍25分，
对，
不会像周什么家伙怒砍2分，
对，
这样
不是、啊、
我们等一下有讨论他，我们等一下有讨论他。
回到刚刚的问题上，我觉得牵马步而来最简单的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切入破坏性的球员。
哦，
我跟你讲，马布应该是现在联盟里面小洋将切入能力最强的球员。我直接这样讲，不会是艾夫伯，艾夫伯是投射能力、
他投射能力很强，
他是可以干拔的，但是马布不行，马布不能干拔，马布干拔的就只会打铁。对，而且事实上马布切入之后，他所有的动作拉杆什么的，他都很漂亮。
对，因为 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他跟 Kyrie Irving 长真的超级像。
人家只是都是黑人，不要这样好吗？
只是他不会有太多的盘球，但是他切入破坏性，讲真的，他不会比坦克切实习的辛特利还要差，因为辛特利只会靠哨音，因为他是副。
还有神奇，还有神奇。
对，但是梦想家他们的球风就有点像是之前 Kyle Julius 的带法，他就是非常的铁血，
嗯，
整个就是用身体、用男人的方式给你在打球。
我觉得孟永嘉有延续，虽然说朱总已经回到他老家加拿大，但是我觉得孟永嘉是有把握住他的精神的，就是一样有留住那个很铁血，然后很侵略性很强、很 aggressive 的那种球风。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大家都喜欢看这种拳拳到肉的比赛嘛，就是看到十个男人在那边撞来撞去，大家都想看这种东西。但是哨音那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没有讨论，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OK， 其实我比较困惑的是说，因为一开始究极之前长得比较好笑，
贝扎尼史维利、
对对对对，谢谢。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洋将吗？就是他不是不能用，他的成绩我觉得来说也 OK， 只是他很突然被换掉，让我有一点错愕。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想要
不符合需求啦，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多一个单打的选择、因为马布是可以硬切、但他硬切不是靠身体这样撞你，他是靠自己的手感跟自己的放篮不同的角度，跟辛特利不一样，辛特利可比较像坦克切，但是马布
我觉得辛特利比较像是一头牛这样砰撞进去，對對對對，那马布就是会运用他的脚步，会有一点像会有点像狐狸吗？就是他可以，他是有脑袋的那一种人。
没有，我会把他称之为泥鳅。
泥鳅进去吗？
对，他就一溜就滑进去了、
海蛮，
对，差不多。
海
蛮
啊，海蛮、啊。你们觉得他们在总冠军是可以去抢夺这个位置的吗？
一定可以啊，基本上现在前面三支球队我觉得都是有力的竞争者。
哦，有力的竞争者。
对，有力的竞争者。
但是总冠军赛你觉得孟永嘉一定可以吗？还是你觉得八成几的几率可以进去？
现在前面我觉得很难讲，我觉得没有一支球队是稳进
啊，
很难，很 我不能先立这个 flag。
你是搞不好你是 PLG 球爷啊。
今年太多的对战组合的那个胜败的结果会有点出我们的意料，有点像是过年前富邦连续输给两场领航员，
对啊，
结果领航员暴打富邦20几分之后，隔没多久又被那个钢铁人连续打赢了两场，所以他有一点像是相生相克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今年要说真的有谁一定是保底冠军赛吗？没有，但就目前战绩的趋势来看，要保底季后赛其实还蛮明显的啦，就是前面的四队，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提到周逸翔，我觉得周逸翔的上一场爆发，虽然说大家说他爆发，但他得分数也不是说很多，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信心很好的一个强心针
哦，精神上的。
对，但你要说按照他这个年纪还有他的打法能够维持这种打法很多场吗？不知道，因为现在的 scouting 做的这么的完整，所以你要说去对到他要很有效的限制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既然我们都讲到周逸翔，那我们下一组就来讲目前排名第四的桃园璞园领航员好了，都讲到这里的。看大家好像对周逸翔很有意见哦。桃园目前的部分的话，我自己给他的想要讨论一些事情是下半季有办法止跌回升嘛？因为我们其实在数个月前我有做一个，我请就是各队球迷来我节目上就是吵死的那一次， 那当时的原迷马克呢，对于他们领航员其实是非常不抱希望，他当时其实就觉得连季后赛就第四名都没办法待着。但目前为止领航员其实在一开季的表现是好的，就是在一开始大家还没有摸透卡总想干嘛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会被领航员弄得很惨。但后面我们逐渐知道卡总想要干嘛的时候，其实当然他们球队的胜率就会下滑。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在上半季末的时候，小白因为手腕伤势就没有办法出场，也没有办法给球队提供很稳定的火力输出，所以这个重责当然就丢到了别人身上。那你们觉得怎么样，下半季他们表现会如何呢？
我觉得白耀城的受伤对于领航员其他的后卫来讲压力会很大，因为以前小白的控场能力跟他的切传是对于领航员这个体系来讲很重要的，尤其他切传之后他是可以很好的找给下滑的中锋或者是外围的射手，但是现在卡总会摆上关达佑作为先发的控位，但是关达佑的能力就是他很喜欢一路切到底，或者是他的加速度很快，然后他的身体很壮硕，所以他是他的优势，所以对他打的也没有错。但是对于这个其他的射手来讲，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那种感觉，
没有分到球就没有出手这样吗？
对，所以现在领航员其实半场的球权会集中在卢俊祥跟周怡翔的手上，但前提是周怡翔要健康，因为他时不时打一打就会受伤嘛。
没错，
对，
人家不是受伤，人家休息
哦，
休息
哦，对对对对，他休息，部长放个假，
对啊，部长放个假，对不对？
所以卢俊祥在上一场的时候，他拿下29分，但是大家看的不是说他的得分多高多厉害，主要是他在半场的时候他的决策能力跟他的分球能力有显著的进步。尤其是领航员最怕过年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次过年后打得很烂
他
们上一季的时候
对
他们上一季的时候、就是、
变胖了变胖，然后酒醉了酒醉，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對、第一季也是，其实第一季也是，但是第一季
对不起
第一季过年完之后是因为他们开始受伤
受伤，我觉得其实伤势是职业球员里面最不可控的一件事情。好，回到领航员，就是过完年这件事情，变胖变胖，喝酒喝酒，嘿，然后嘞，
所以上一场的表现，我觉得对于这支球队，就是过年后那个气来讲，是很好的那种展现。就他们打赢了嘛，他们而且是算是大获全胜，我可以这样讲，就是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得比国王还要好。所以这个对于领航员来讲，下半季有没有止跌回升呢？第一场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那个气势有在，而且是周瑜翔上场打那么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个领航员是
不是有救了，
对，是有救了。但是一样啊，就是他前提是要健康，我觉得他只要健康，他在场上就是一堵墙的存在。
其实你说墙是指厚度的意思？
对啊，厚度，
你说物理上的厚度吗？
对，
但其实我一直想要减肥耶。
其实他现在切入的那个感觉，虽然说他可能下一次球就想要收球了，因为他以前可能可以再多下一次球，然后就直接上去。但他现在就是上一场的时候，他过掉杨敬敏那球非常的漂亮，
有啦，那球有帅，
对，那球非常的漂亮，那球完全有展现他以前那种第一步跟加速度的那种感觉。
台湾老布朗，老布朗想，
对，那个脸部的肌肉抖动，你看到吗？
我要先说老布朗想这个是就是我男人有传给我看，就我有去考古过，
之前在达新时期，
对，在达新实习的周瑜翔真的是跟鬼一样，
很鬼啊，尤其他你看他的中锋是谁？是布拉
对啊，对耶。所以那时候看到我其实有吓到，我心想等一下，现在这个胖子以前居然可以这样腾空飞跃吗？
因为周瑜翔他之前高中是打泰山高中，打 HBL
他是李威廷的学长，
对，那
没有 你不能这样讲，你要讲另外一个人，他是小敏的学长
哦。好，小敏，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小敏这个点。
周瑜翔他也是我从他高中就开始看到他 CBA， 然后 SBL CBA， 然后到 Plus League 的一个球员。对，那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我觉得他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像职业球员的心理素质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靠短时间内可以培养出来的。
我同意。
像我们知道之前的吕正如他大概也是前几季很低迷，然后他据我所知他自己有上节目有提到说他其实是会靠心理医生来帮他走过这个坎的。对，那殊不知在就是帮助钢铁人逆转之后，就是
邱伯章那一撞，
对，又被单换了一次。
但我觉得说在心理问题这上面，我觉得这是台湾体育，我没有单指篮球，这也是台湾体育需要慢慢去进步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大家也有可能是东亚社会都会让大家觉得说 就只是受伤而已，就大家只比较 care 是肉体上的伤害。但是很多时候在精神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每一场比赛或是这个一直很长的练习的期间，对他们来说其实精神是一种压迫，这是一种压力。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台湾体育可以在比以前稍微再更重视球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的话，我觉得对战绩来说或是对他长远的表现来看，这个是有帮助的。因为像我以前有看过就是节目，他说奥运的队伍就是一个项目的队伍，他们可能有很多个物理治疗师或是比如说防护员，但是他们心理防护员只有一个，然后要大家一起用一个，那每个人分到的时间就会很少，那个所谓的心理防护员对某一个选手的关注也会很少，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去很直接的去解决他可能目前迫切的问题，比如说他可能失眠啊，或是他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打不好啊。虽然可能我们外表人看他们觉得说你们表现得很好啊，但是他们给自己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我相信只要对自己有要求的篮球员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今天台湾可以对运动员的心理上有一点点健康的关注的话，我相信这是非常好的开始。当然这个会走很久，就像篮协现在走的怪路一样。
篮协没有在走路，篮协现在不知道在搞什么，
篮协在喝酒，篮协在想要跟姚明单挑。当然我们以前有棒协，所以像兔子有看棒球，所以他也知道以前棒协长什么鬼样子，但是棒协都走过一遍给你看，篮协走一遍很难吗？我早上才说今天不讲篮协，但是都上节目我就想提一下，
很難先把李云翔跟谢点林换掉了。
好，我们回到领航员这件事情。
领航员有一个问题是他的三分线的命中率是全联盟最低的。
他们不是以射手著称吗？
他们其实很靠气啊，像他们赢富邦29分的那一场，他们三分线就很准。
嗯哼，
因为那一场我就是坐在富邦板凳席正后方，然后看着领航员就是肆无忌惮的想投就投。
是我们两个一起去那场吗？
对，我们两个一起去。
然后聪明兽坐在对面那场，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只要聪明兽出现，富邦就会输。
没有啦，没有啦，他后面还是有回，就是有回春的那种趋势啊。
好啦，
那回到三分线命中来讲，领航员三分线命中率，他的整体命中率其实是27%左右。
啊，有这么低吗？
很低很低，他们是全联盟唯一单场，全联盟唯一平均他是投不进，只能投进 8.84 个三分球。对，那
还蛮惨的。
对，他们的命中率就全盟最低。那以前都说到领航员平攻，其实他们平攻的问题其实也蛮明显的，因为他们是所有平均得分当中联盟倒数第二低的一支球队，
所以其实他们得分的能力不是很好。
没有很好，因为其实讲防守著称就两支球队，第一支就是格斗家梦想家，第二支其实就是领航员。对，因为领航员像禁区的 Jason Washburn， 他其实能力强就强在不管他今天手感好还是不好，他就是能够把分数放到计分板上面去。
嗯哼，
对，所以其实像去年季后赛封冠战那一场， Washburn 其实对富邦也有蛮多就是威胁的。
我同意。
对，
但是领航员今年的状况呢，你其实你要我说他很差吗？我其实也觉得到还好啦，但是讨论新秀这部分，我个人认为乔楚瑜好像没有什么上场时间。
确实啊，但是你摊开所有的 PLG 的四号位，基本上都没有上场时间。
你都本土吗？
只有两个人，我觉得会有上场时间，一个叫丁恩迪，一个叫丹尼尔。只有这两个人哦，还有李佳瑞啦，还有李佳瑞。
四号位我想到一个啦，其实他也是他从大学我就看到现在的球员苏世轩。
哦，我觉得他今年表现有让我吓到。
但是那个问题很显而易见，就是国王不会摆三大洋将。
对，
哦，对啦，
他们会摆曼尼高的时候就要摆苏世轩。
嗯哼，
而且苏世轩打得真的很好。但是浦原领航员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场均的主攻就是护框，这部分是联盟最低，而上季也是。这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 Washburn 不是一个护框型的中锋，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进攻大于防守的中锋。
对，他是进攻带防守，
他是一个非常柔和派的中锋，因为他是用脚步，他不是一个硬顶。我觉得穆伦斯算是硬顶型的，因为他很壮，但是 Washburn 不是。Washburn 是一种用他的手感，然后跟各种的进攻动作，
就是用闪的这样。
也不是用闪的啊，但是
巧劲，巧劲，
对对对，聪明聪明，
他是用巧劲，不是用蛮力。
对，所以他的
等一下，我没有比较别人的意思哦，很怕被网粉出征。
他们的这个护框啊，另外他们另外大洋将 应该说他们三个大洋将的护框能力都很差。虽然博朗有216，但他的火锅能力也很差，因为他都待在外围游走，进攻端了啦，但他防守端没有太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防守的表现啊，或者是怎样，他就只是一个抢篮板的机器而已啦。然后密克斯也是，密克斯也不是一个护框型的中锋。
那为什么要签大洋将呢？有人可以解答一下吗？因为其实我不懂，因为我个人认为，就以我粗浅的篮球知识来说，你签大中锋的意思就是要巩固篮筐，然后还有做出主攻。对我来说的理解是这样的。
他们其实不是没有小洋将啊，只是被气氛掉了而已。
有啊，他们签了一个新的，还没开箱而已。
哦，还没开箱。
对，他们签一个新的，还没开箱。
对，所以我认知里的小洋大洋将就是应该要护框能力很强，然后很可以主攻或是可以阻挡一些攻，像大 B 那样。大 B 就是我，大 B 或穆伦斯就是我心中那个大中锋的样子。但是林鸿源签的大洋将好像不长这样子。
但是他们。当然从传统的数据上来看，我们看护框主攻这个数据他们是垫底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他们可能在干扰对方的出手上面，
哦，
以及保护以及那个篮板率上面。
哦，
篮板率是个很重要的数据啦。Washburn 算是一个蛮有拼劲的中锋啦。他们其实密克斯跟 Washburn 算是都是有拼劲的球员，所以这部分
态度有到位。
对，态度是到位的，他们蛮会保护篮板的。
桃园的进攻篮板是全联盟排名第二。
哦，
对，所以这个其实对他们来，就是对他们的大洋将来说，可以做到二波进攻，然后再加强大洋将拿到二波篮板球的 finish 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很大一部分得分的来源。
我同意。
再来是他们的领航员有个做得很好的地方，是他们失误的次数是全联盟最低的。
可以请富邦学一下吗？谢谢。很神奇，很不成功。
富邦的失误是全联盟最高
的。对，富邦的失误是全联盟最高的。
对啊，他很明显啊。
差了快三次，其实差了快三次，我觉得这是下半季要可以保持的。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领航员作为一支全阵容算是比较年轻的球队，他们本来上下限就会差很多，他们可以一场赢对手30分，也可以一场输
30分，
对，输40分都有可能，他们就是这样的球队。所以他们
这是跟年纪有关系吗？
我觉得跟团队的成熟度会有一点关系啦，跟年纪跟经验的那个存在也是有点关系。
我觉得我应该改我刚刚问吧，应该是经验值的问题。
所以李学林跟周逸翔就是这支球队的关键
啊，学长的意思，
对，是最学长的关键。
其实他可以把那个谁哦，他们已经被 thank you 掉了。我觉得我其实看不懂为什么要把陈冠权还有施静瑶
就
放给
钢铁
人去，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对季中就是在球队当中稳定的角色，他们两个是蛮重要的。
嗯，有碰我们在不知道为什么安全感很足，可能是因为他比较胖吧。
对，
不是，是因为他会弹，他是篮球界的弹拳
啊。
有领航员每次出什么事都是骂他，
啊，哦，对啦，没错，
那个懒拳又在干嘛了，对不对？
哦，而且他都是哦，好了，不，對對對，我会改进。
这季连骂都没得骂，欸，因为他都没上场，
没有出气筒，
他都没上场，他都没上场，怎么骂？
钢铁人这个等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虽然我要先自爆一下，就是昨天呢，我在我们有一个小群组里面，就是说钢铁人可以聊什么，战绩持续低迷可以聊什么。我要先说声 sorry， 因为我真的。对于钢铁人这支球队，我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我觉得他们今年其实他们有好的东西可以用，就是他们不像前几季，比如说像我之前讲的一直更迭的总教练，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还有球员的部分，我就觉得他们今年是有一冰箱的好菜，但是却煮不出好吃的东西来，我会有这种感觉。虽然说我不是他们粉丝，当然也有人说哦，你就钢黑怎样，但 fine 好吧，我随便啦。但我们先把领航员讲完。
所以领航员下半季要想闯进季后赛，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要保持他们稳定的水准，
嗯哼，
跟保持其他人的健康了。我觉得等小白回归之后，这支球队可以走得更顺，然后也是团队运作会更顺畅，
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对对，会更舒服一点啦。然后在各项方面，我觉得会有提升，但是前提就是你要保持这支球队的稳定，所有的进攻啊、防守啊这些稳定性都要一致。尤其是台篮的比赛是一周可能打两场一场，所以你
比较硬，
每周的那种表现你可能会觉得上一支是这样的球队吗？上一周是长这样，下周又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球队。
下礼拜你好像有三场比赛哦，28，然后还有同一礼拜的那个六日有三场。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有可能会在礼拜三的时候跟礼拜六礼拜日不一样。 对，这支球队很酷，
好，
这是很关键，
是我们值得观察的东西。而且讲到稳定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就要来讨论一下卢俊祥，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射手，但是他有时候，他如果那一场没有点燃他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他那个感觉的话，他的整场表现就会表现得非常不好。那关于他会是球队的关键吗？还是你们认为还好？
卢俊祥吗？卢俊祥他毕竟是一个拿过年度第六人跟防守第一队。
他为什么可以拿防守第一队？我真的很想知道。
其实卢俊祥很多超节
哦，真的假的？哦，对耶。
如果单看数据层面的话，你会看到哦，他的超节其实蛮多的，他在防守端没有不出力。
对，
好啦，抱歉，因为他的三分能力太。跟他其他能力比较起来比较突出，
只是说他的三分能力嘛，但他的三分也大概只有两成七而已
啊，今年只有两成七，
对，大概只有两成七，但是有一个好的数据是他的两分球命中率，就是他的 field goal 大概会有四成七，就是大概带进、
哦、比之前好、
欸、接近快要五成，对，那其实他一场球他可以出手次数大概是八次到九次左右，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像 Caminos 他可以多设计一点战术给不管是射手，当然是前提是你的那个外围射手要有一定的稳定性，
就要投得进的意思、啊、
那再来的话就是卢俊祥他是一个从大学到现在他切入破坏力都是一个很强的球员，所以他如果可以加强他这个部分，然后再加上他非惯用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卢俊祥打球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少用到他的非惯用手，所以我觉得如果
他的惯用手是哪一只手？
他惯用手是右手。
哦，所以你需要他用左手出手。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越年轻的球员，你他的可塑性就越高。
哦，你都可以练习这部分。
他可以练习，他可以，他的天花板就会可以被撑得越高。
哦，
对，所以他如果可以在这个时候增强他进攻武器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我觉得非惯用手出手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舒伟。
对，因为他从小在国外打球嘛，嗯、然后加上他的身材又非常的 Asian。
非常的 Asian，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先天不足，你不能后天失调，你必须要经过你后天的努力去加强你的一些就是
原本不足的能力，
对，
这是他不得不做的事情，不然他没有办法继续打球啊，
对，不然你的短板就会更加明显、嗯、对，但我不是说卢俊祥的右手的进攻的能力不好，只是我觉得像现在的年轻球员，他如果可以去增强他这部分的能力的话，因为他单场就平均得分他其实也有15分挂在那个地方，
嗯，所以其实得分能力他是有的，只是说他要改变一下他攻击的策略，
对，而且他其实也不需要去说加强说助攻还是怎么样，因为对上尤其像李学林或是之后可能像小白回归，整个组织的这方面是不用担心
助攻不会轮到他、啊、
对，但是他其实说助攻能力嘛，他单场也是有 2.94 的助攻、欸、
听起来是蛮高的、
啊、对啊，因为他像助攻的话你 一个助攻大概就是换两分嘛，
嗯，
所以他其实就是他账面原本的15分再挂个6分上去，其实他单场也是有20几分的贡献，
OK，
对，所以我觉得卢俊祥这个球员是我觉得啦，他是中华队，我们先姑且不论中华队现在的质量，对，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肯努力的球员，加上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私心觉得林志杰他还蛮喜欢卢俊祥这位球员
啊，你说上次他们在场上抱抱那次吗？
已经不止一次可以看到林志杰在场上给他有点像是 Michael Jordan 去指导 Kobe Bryant 一样，
哦，你说一种师徒之间，
对，
你不讲师徒，
因为其实像他虽然卢俊祥没有到190啦、
嗯、
但是他作为一个在国际场上他大概打到2号3号位、
嗯、
他如果可以增加他的破坏性的话，他有点可以像是学比如说像是田沃永泰河村永辉、
哦、
就是日本的那些小后卫，
小后卫的那种，
那些小后卫打球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准度很准，
嗯，
对，第三个他们在
切入破坏力，
切入破坏跟场上阅读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哦、你给他的 expectation 这么高、哦、
我其实
天哪，
我
吓到欸，
我其实很喜欢卢俊祥，
我以为你没有很喜欢他，
没有卢俊祥他是
我们这里在交往
吗，他有点跟他的样子有点跟怎么讲，我看张忠宪打球，我看周瑜翔打球，我看卢俊祥打球的心情都是差不多、嗯、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先天条件都很好，
嗯，
然后出身也不会太差，都、就是出身那些名校，
嗯哼，
对，那他们如果肯努力的话，因为卢俊祥也没有所谓的心魔啦，会造成
卢俊祥有吗，酒喝太多
会造成他心魔的 Anthony Tucker 已经被他气氛掉了、啊对不对，会在场上跟他血友球权人已经被他气愤掉了，而且卢俊祥他也不是一个自私的球员，唯一我觉得他可以改掉的缺点就是他有时候会过于脑冲，他有时候
可是我觉得这是经验少的球员一定会有的毛病，
对啊，这是经验少球员会有毛病、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慢慢改，
对，
慢慢改，
我觉得时间就是 随着他越来越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经验越来越多，尤其我觉得现在球员很需要国际赛啦。
嗯哼，
对，不能每次都说我们在国内嗨，然后到国外就是、
嗯、我都说台南国内一条龙，国外一条船。
对啊，没有不能说你没有带裁判出去比赛你就不会打球啊、你总是要
鱼龙
你总是要去适应这一些尺度嘛。
对啦，
对，所以我觉得卢俊祥他是一个很怎么讲，如果他可以被签来富邦，我觉得富邦对，因为好球员就是不要管他的球队嘛。
我要讲一句《甄嬛传》里面说过的话，就是有一句话是说，一群好马，就是好的小马，
对，
也要有识途的老马带着。所以你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好的榜样，或是一个好的，不管是老师或是贵人，今天这个小孩子他再好，他也不过就那样。
对啊，就像现在为什么要选三茂生当中华队教练，我真的是看不懂啊。
我不是说不要讲中华队，你要硬要讲，
我实在是看不懂啊。对，
好，你就我们先期待这期节目不要被他听到好不好？因为是在直播也呛过他的人，没有，对不起，在现场呛过他的人，好不好？怎么问他要不选嘉瑞呢？人家连曾祥全都不要，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李嘉瑞要就是要蜕变，有一个关键啊。你看为什么周瑜翔可以这么强？因为他的手臂从没有刺青变成整条都是刺青。
那朱云豪呢？
朱云豪，你看他也就是差前手臂吧。你看卢俊祥现在是不是刺满整只手臂？
哦，对啊，
是不是变很强？张忠
卢俊祥确实刺满整只手臂，
对啊，你看张忠先是不是刺满整只手臂，是不是变超强？啊，你看李佳瑞，
你这不是这一口的没？你为什么人家强迫人家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对啊，所以就是刺青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好像可以来盘点一下，就是我台湾我很喜欢刺青。有自信的人好像可以盘点一下，
第一名就是张忠宪了。
那是其实我是说真的，那是篮球员第一名，但如果真的要论刺青的话，我觉得个人觉得第一名是 OZ。
我们要说篮球员，
没有没有，我要列一个我自己的，从一到可能一到十，
我们来进行下一个话题。
好，谢谢。你看讲到喜欢的人就这么兴奋，然后讲到他不喜欢的人就这么厌恶。你看，
你不喜欢 OZ，、
啊、他不超讨厌，超讨厌 OZ 啊，超讨厌。他觉得他就是 ABC 死屁孩这样。
哦，真的、啊、哦，还好我都没听过他媽媽。我知道他是谁，但我不会听，我不太會听、
哦。他妈妈是叶爱玲，当然、
哦、这个我知道，
但也不是我们这年代的人。
反正就是一个
歌手，
新二代，新二代，
对，新二代，
我知道是新二代。
OK，Thank、okay, you。我们中场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听 Gavin DeGraw 的 Fire。下半集我们再继续讨论。
There's one thing to be taught, is dreams are made to be caught, and friends can never be barred. Doesn't matter how long it's been, I know you'll always jump in, cause we don't know how to quit. Let's start a riot tonight, a pack alliance tonight. In this world, he who stops won't get anything he wants. Play like the top 1% till nothing's left to be spent. Take it all, ours to take, celebrate, bec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 Setting it off again. Oh, we on fire, we on fire. Running our own campaign, doing the whole shebang. Oh, we on fire, we on fire. Get up, stand up, throw your hands up. Welcome to the other land of dreamers, brothers, sisters, others. Yeah, we all fight like that. Oh, the bond is deeper than skin. The kind of club that we're in. The kind of love that we give. Whoa, ever since the dawn of mankind, we all belong to a tribe. It's good to know this one's mine. Let's start a riot tonight. A pack alliance tonight. In this world, he who stops won't get anything he wants. Play like the top 1% till nothing's left to be spent. We don't care, we won't stop. Call your mothers, call the cops. We are the champions, setting it off again. Oh, we on fire, we on fire. Running our own campaign.
终于他是一个哎、欸，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卢俊祥、欸、
我还蛮喜欢的球员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像文班亚马或是 Chris Johnson 那一种很大
哦，他很喜欢那种
很大
长长的
竹节
喇牙，
对喇牙型球员，他很喜欢，我觉得好恶哦、喔、
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他们在 highlight 制造上会非常的赏心悦目
哦，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他们都有三分线的能力，我觉得为了符合现在的潮流，大三分时代对于中锋来讲是必须的，
他们会做出一些你可能难以想象的动作，
对，就是
比如说为什么他就可以
就是把球弄进，
然后球就进，
对，就是像我看球很多年，我打球很多年，但是我没有想象过靠为什么球可以这样子把它弄进篮筐，
那是你这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第二种球员就是我觉得外线能力是一个对于篮球员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像
因为你自己就得分后卫、啊、
对，因为我从小看篮球就是看 GDP 时期的马刺队，那当时马刺队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个年代，不是三分球非常的流行，他们最有效的得分方式其实是中距离
哦，那中距离跳投吗？
对，中距离跳投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pick and roll 或是几个 swing 高国豪
会做的事情，
就是传导之后然后做出的中距离跳投、嗯、所以我觉得像卢俊祥这种身材球员大概是188-190左右的球员做中距离跳投，如果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实是会有很大的杀伤力，
我觉得今年他在中距离的出手我认为有变很多耶、欸，因为像我没有认真看数据、嗯、但是我就是肉眼目测我觉得他有比去年多很多中距离出手，
对，因为其实像你去新生要打球那什么球员最难守，他们通常都不是就是很会打进去，他们就是中距离跳起来投出去然后球就进了，然后投然后一场简单六分比赛就结束，这种球员就最难守
哦。
对，那有些球队他们可能在追分或是打得很顺的时候都想要用三分线这种东西，你当然
富邦
对你当然手感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比较倾向的就是两分两分慢慢拿，因为你两分两分慢慢拿你就是打一个成功率嘛，你成功率高然后分数也可以摆得上去，那这个会是对球队在比赛进行当中节奏掌控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很讨厌其实因为富邦失误多，他们很喜欢传出那一种就是 high post 中锋在 high post 然后很喜欢传那一种一箭穿心到进去的球，但有时候这一种东西就是运气嘛，你运气好传得进去就是一个 nice play、
嗯、
但如果你运气不好那球失误了，那对于球队士气都很伤，
我觉得今年应该说富邦一直会干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今年有一点被看破手脚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像最近跳出来的简廷照稳定输出嘛，他就是
中距离
就是带一步中距离跳投，因为像陈范博彦爆发的这几场都是中距离或是远距离，
陈范是我的心头好，
对，远距离远距离的这种跳投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成功率是高的啦，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得分方式才是我喜欢看到得分方式，我比较不喜欢看到就是很华丽的单打然后一个人在那边秀全场，
等一下你怎么觉得这个人你在说谁？
Kobe Bryant
哦、我以为你在讲台湾的，
或者是艾夫伯，虽然艾夫伯是一个个人力很强的球员、
欸、可是他敢把我吓到、欸、
很强球员没错，而且他投篮也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啊，
就是有那一种 Kobe Bryant 感觉，但是比起 Kobe Bryant
你不要一直人家是黑人就一直说他 Kobe Bryant，
对，就是比起 Kobe 或是 Kevin Durant 甚至像 LeBron 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这些球员来说，我还是很喜欢那一种团队的篮球，对，所以我很喜欢看到球员传出助攻的比赛
哦、
对，
难怪你会这么喜欢卢俊祥，
对，
但你对卢俊祥的 expectation 的确有超出我的想象兔子对卢俊祥有什么想要怎么讲期望吗？或是像 JJ 刚刚说的那样，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他
我觉得卢俊祥现在在球队的定位里面他是锋线上的头号得分手，
嗯，
然后再来是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二传，这种角色，
二传是什么？你要讲给我听众听。
二传首先就是当控卫运球过半场，然后通常控卫组织可能画个战术之类的，然后通常如果球交给卢俊祥，然后他可以挡拆，然后可以再做切入，然后他可以再做第二次的传球。
哦，第二次传球是由他发起的，
对，简单的分球分给禁区，或者是传给外线、嗯，然后或者是他自己打掉。他这种以前我觉得做在台湾篮球里面，洋将做最好的是以前的 Taylor Brown。
之前的我不知
道是谁，Taylor Brown
就是那个
布朗啊，那个光头那个、
啊。哦，你要讲中文？
他在钢铁人的那个時期，
你说腰受伤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他在钢铁人时期的时候，他做二传是做最好的，他可以打主控， 但他也可以做二传
哦，所以他是一个辅助能力很强的洋将。
对，他是个辅助能力，他可以辅助陈宥文，他也可以自己来
哦。
对，
天啊，超奇怪的，但是，
但
懂你意思。
但他的能力，他做二传是我觉得在台湾做最好的。然后二传，台湾有很多二传是可能找中锋策应之类的那种概念。但是我觉得卢俊祥现在可以往这个方向做发展，而且他现在的分球的精准度以及他在那个决策能力。就是
动脑的方面，
对，在球上的部分有，我觉得有一点提升，
嗯，
所以，但如果要把他的模板拉到河村永辉的话，那我觉得有点太有点太高，
但可以当做一个模范去，
一定啊，一定是可以，但是河村永辉他首先他才170，
哦，
就是他的速度不，
啊，你怎么没有变河村永辉？
抱歉，我也没有
大型霸凌现场。
好，但是如果是以河村永辉这种日本，就这种很纯的那种日本小后卫来说，他是一个可以向往的对象。
他，我觉得可以模仿的对象是他的准度，
哦，
以及
他，哦，
他
的准度，我觉得，
对，我觉得他的准度是，尤其是卢俊祥在台湾来讲，他的投篮出手速度是最是
很快，
比较快的。
嗯，
相比有些人可能会二段式跳投，
对，现在很流行的就是那种 one motion，
对。
对，
卢俊祥是做 one motion 做很好的球员，
对，嗯，要把 two motion 投到真的很漂亮，全台湾只有
杰哥，
对，
只有杰哥，而且说实在的，现在也已经不流行two motion 了。
没有，我觉得投篮都是一样，就是你投的顺，你投的进就好了。
节奏，
我不会跟我不会批评说古毛投篮很慢还是怎么样，
他投篮很丑，
我觉得他
很好笑，
我觉得只要投进就好了。
对，但是他投的进，
对，他投的进就好了。
不过今年猎鹰战绩也是一个很迷的事情，就是
没办法，那是因为他们有。
但我们今天不讨论 T 好不好？不然到时候阿金又在那边，哎。这样是在跟 T 宣战嘛？
所以我觉得，
阿金又不会听。
我原本觉得
张
张忠宪歪头已经很丑了，但是那个
古毛吗？
古毛维嘉的那个歪头，他是
古毛没有歪，他是
丑到很可爱。
他会突然停下来，然后突然等一下，然后内八，然后他的上半身我不会夹，就是很好笑。
他会从你的胸口出
哦，对对对，从胸口出手。
但是其实尤爱哲也是，
嗯，
但是没这么丑啊。
我觉得大部分
没有，那是因为尤爱哲不出手。
哦，
尤爱哲投的很少。
尤爱哲今年到八强前的三分线出手的次数，已经比他去年整年加上冠军赛出手次数还
是好事的。
我觉得
其实就是他逐年的在增加。
对
啊，
可以这么晚的本钱，是因为第一个陈子威有给他开火权。
嗯，
第二个是因为政大他们每次领先的分数四五十分，那你上去喷个两三颗没什么问题啊，
不进就算了。
对啊，反正莫包也在里面，宋信浩在里面，吴志凯在里面弄一弄。
好了好了，政大要总冠军了。好了，我们下一个话题。讲不得。
欸，好像过年的时候 ，PTT 有一串文章都在讨论尤爱哲、白耀成跟陈宥维。
嗯，
然后简单来讲，就是他们第一个发文的那个人表示，哦，尤爱哲已经是陈宥维跟白耀成的综合体的完整体了。就是他，
哦，加起来没有除以二，
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他认为尤爱哲练不出三分，所以他的天花板差不多了，
他的投篮机制，
嗯，
没有办法改了。
他认为他差不多了，但是我必须讲，我觉得这样看球员非常的
短浅，
对，短，哎，欸，也不短浅了，他有他的道理在，我们要尊重这个人，他的道理在。但是我觉得等一下如果谈到陈宥维，为什么我觉得谈钢铁人可以谈一点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可以谈陈宥维这个人，就是这个球员啦，不是这个人，这个人很好。
谈他的在球场上的本事啦，
他的球场上的本事，所以
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好好先生。
我觉得尤爱哲目前他未来的天花板以及他目前的能力就已经在他们两个之上了。
嗯，
对，所以然后这目前如果这三个人要排名的话，陈宥维一定是垫底。我这样觉得，
这一定，这很明显啊，
这有点垫底，
不用太讨论，这我都看得出来。
但不是因为什么战绩什么，
没有，不是因为战绩，是因为他真的没有，
没有。但是
我会说他，
陈宥维其实数据比白耀成还好。
对啊，可是他没有进步啊，你不觉得他打起来四季长得一样吗？
是没错啊。
然后每一季就这样，就是那种被超爆的劳工楷模脸。
其实还是要看一下什么潜在数据之类的，在台湾。就是因为台湾篮球没有太多的进阶数据，
oh，
要去看那个 GC Basket， 就是，那個，
他们现在已经改名了，
改名叫 X 什么的，
他们
叫
X Data。
去看那个桃园的那个框，
我刚刚在看翻一下，我发现，嗯，没错，
陈宥维被完整释放出来的时候是在王志群的手下的时候了。
干，那什么时候？
就是
大学的时候，
师大的时候，陈佑伟、
王志群，王志群是他大学教练。
陈佑伟加周桂宇，然后再加上苏世勋。
哦，对他们同届，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觉得唯一他们最靠近
那师大帮
冠军的一次、嗯。对，因为那一年他们就是在那个小巨蛋输给建行科大，
不
過就是朱云豪那一届。
不过讲到师大，应该大家比较 care 昨天是不要这样十周年吧。大家比较 care 这个吧。
陈子威今天早上转发了一则篮球笔记的现实动态
、哦哦，
标题就打不要这样。这是在 NCAA 的两个比赛
，NCAA 有人去握手，
然后
打架，
要打架，然后陈子威自己说不要
不要
这
样。
哎、欸，其实表示他这样自嘲还蛮好笑的。
哎，现在人不都这样吗？
我们上体育课都一直跟陈子威讲不要这样，他就一直苦笑啊。
我觉得他没有揍你真的
心机。你现在要讲恨铁不成钢了。
分钟之内的第五通讯息透露了我们关系不普通，他们跟踪想怀疑我会武功，怀疑我经营着暧昧你是股东，实际上我们传了一整天一整夜，我把电话放枕边，手指按着按键，明着暗恋，换了换电池我又打了一整篇，这时还不算热恋期，我的邀约我们的测验题，害羞对我来说应该留在上个世纪，但关于公开我还欠练习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没讲开，慢慢来我不抢拍，事情明朗之前先不讲爱，只是不想太招摇，不是不表态、yeah、
当我在偷偷地看着你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当你要偷偷地
发展至此我们有些共识，那些期待和心跳难以控制，睡前和起床都互相通知，暧昧的小店发展成公司，特别好约特别干脆，对我的关心特别安慰，连出入都像班队，更别说特别多两人的餐会，而且你很香，每次闻到我就心痒痒，但在他们面前却又不能讲，有时想要偷亲又被打枪，看着有人亲近我又不能呛，这些他们不知道，他们用猜的，他们贼贼的问，我们总说没有啦，甜蜜的否认，找不到的佐证，我们的眼神就只有我们懂。
当我在偷偷地看着你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当你也偷偷地看着我，
偷
这一刻，我觉得我能懂的，就是我。
上的红斑是蚊子咬的吗？他们不晓得吧，你听谁讲的啦，他们总是笑着把小事放得那么大，说我会勃起因为你穿得那么辣，我有时不做表示因为心虚，或是用力咬字表达情绪，你的姐妹之情但带有疑虑，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情趣，我们是印象派，喜欢个大概，喜欢朦胧不喜欢 spotlight， 喜欢闭嘴心事不喜欢外带，我们的喜欢是细水把火点 one night one night、
我在偷偷地看